欢迎回到10月24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香港占中运动进入第27天，双方继续僵持拉锯对抗。占中抗议者在和政府首轮对话之后，批评政府立场了无新意，宣布将于星期天发起广场投票。与此同时，特首梁振英表示有证据显示外国势力介入占中，警告抗议者不要挑战北京的耐心。梁振英还表示，如果实行普选，香港政策就会向低收入阶层倾斜，影响工商精英阶层的利益。那么占中僵局，各方如何才能化解纷争？北京和占中抗议者谁能主导下一步的情势发展？梁振英的劳工与精英说为何引发关注？我们请各位嘉宾来分析一下。那么首先请纽约的高文坚先生来跟我们谈谈，就是我们知道香港特区政府和学联代表举行首轮对话，那么这场对话我想先听听您的看法，就是您的总体印象是什么，就是不管实际的结果如何，您如何看待这场对话的意义？
我觉得呢，这个气氛呢还比较平和，双方都比较克制。那么特别是香港官员呢，那个虽然这个立场是一点不让，但是呢还是表现出并没有以势压人，那么表现出是一个这个英国这个文官制度训练出来这么一种素质。这一点呢跟25年前89民运的时候这个学生跟李鹏的对话呢形成一个鲜明的对照。那个显然素质的话，因为当时李鹏是以势压人的，那是训斥这个学生啊。那么这个素质的话呢，显然是比李鹏这种受共产党这个文化熏陶的人素质要高，这个很明显。
嗯。
但是另一方面呢，从谈话的实质内容上来看呢，没有双方没有任何的那个交集。那么当然了，这个香港的港府这些官员们呢，也都是四平八稳，一点破绽呢都没有露。相反的呢，倒是这个梁振英，在这个同一天的时候，他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他说的那个穷人资格论，这句话呢倒是惹出了大麻烦。
好，待会儿我们再来谈这点，先听听陈晓农先生您的看法，您的观察是什么？对于这个对话，
我都觉得，我看了他们这个对话的录像以后啊，觉得是学生这边是相当冷静，然后港府的几个官员呢相当冷漠，
嗯，
这态度好像让人感觉是他没表情，
嗯，
然后我就回想起1989年的这个李鹏和学生的六四之前的对话。我想了一下，觉得可能和刚才文谦讲的有关系，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港府这几个官员其实是木偶，
嗯，
木偶没有表情一点都不奇怪，就是他们没有自己的意志，没有自己的意见，也不敢有自己的意见，没有牵线的人动他是不会动的，
嗯。
那么李鹏不一样，李鹏是主角，所以他站出来了。那么这是一个对比，还有一个对比就是李鹏那次对话，李鹏是这个直接的压，
嗯，
威胁。那么这次我们看到这几个木偶呢，他们只是拖，
嗯，
提一些个能够把事情往后推、往后拉的这个建议，仅此而已。这也说明就是，实际上学生们的真正的对话对象是北京，而是那个幕后的大老虎。
嗯，
但是现在呢，大老虎不肯露面。
好，破空。
我觉得这次港府跟学生对话，我的印象是感觉相当好，相当不错。整个对话非常的理性，非常的平和，没有人互相打断，也没有互相抢话。那么这个作为港府的这个官员，他们没有居高临下，没有盛气凌人。那么在谈话中暗示了他们能够所做的有限让步，他们毕竟不能自主，他们是这个木偶，是这个傀儡，但是他们暗示了一些有限的让步，比如说这个功能组别这个120个提名人选，还有这个候选人的名额，以及2017年之后这个再循序渐进推进，说2017年不是终极版。那么学生方面呢，水平很高，那么既不是这个以势逼人啊，这个也不是这个年轻气盛，而是显得很冷静，有理有据，非常的有技巧。特别那个女生梁丽国啊，这个口才非常的不一般。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对话呢，显示了中港两地不仅是一国两制，不仅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是一个国家两种文明两种水平。我们看了89年这个对话呢，就不太理想。那一方面，这个当局啊是毫无诚意，李鹏是不仅是以势压人，高高在上，而且李鹏是暗示很快就要建言和清场，要这个屠刀在后面。李鹏日记自己透露的。那么学生一边呢，显得非常的这个冲动，非常的不冷静。 啊，甚至这个有的学生代表谈话的时候啊，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就昏过去了。那么这个就有点夸张作秀，说这两个比起来啊，就共产党的文化所制造的对立面，还有这个应试教育所制造的官员和这个学生啊，这两者差别啊，文明程度的落差非常巨大。
你刚才说到那个学生昏倒，我记得是当年的乌尔开西。那么乌尔开西当时其实昏倒他是有原因的，因为他已经绝食好多天，好像是在跟李鹏对话的时候已经参与绝食一段时间，所以当时可能是身体虚弱也比较激动，所以当时昏倒。给您加一个注点。那么高博士，听听您的看法，就是您觉得八九民运学生，就是香港的学生表现的素质和八九民运当时学生代表一个反差，您来跟我们点评一下，可以短一些。
我觉得，哎呀，我觉得我是从大陆出来的了，但是呢，我应该公道的讲一句，大陆的这个，不用说共产党了，就是大陆当年的学生跟今天香港的学生比较起来的话，还是差距很大。这里面的话呢，既有两种制度、两种文化的这个熏陶。培养教育的结果，同时也有呢，有25年的这个历史经验教训积淀的这个结果。所以的话呢，应该说香港学生的话呢，表现得更加理性，更加成熟。那么我投香港学生一票。
也听听再听听回过来听听破空的这个意见哈。我们知道就是双方在对话以后，那么学生代表是表示对方根本就没有什么心意。那么但是。特区政府方面似乎表现了那么一点点保留，就是说好像可以有一些东西可以继续的反映民情啊等等，你觉得是不是显示他们在这个普选问题上有可能做出那么一点点让步？破空，你的解读是什么？
我觉得呢，就是学生表示失望，并且要继续坚守战中，然后港府呢又表示这个对学生这个说法的不理解，而且港府呢急着去找中间人，还要继续的对话。那么这双方呢，我都觉得可以理解，因为对港府来说啊，他的让步是非常有限的，他就是只能在这个些技术小的一些环节上打转，那么这个就是暗示了一些让步的可能。但是双方的关键分歧在哪呢？就在2017，这个港府方面官员暗示呢，2017不是一个终极版，2017之后还可以把这个普选呢完善。那么就暗示2017你先结束，按照广东话叫逮住性啊，就是你先接受住拿住再说，到了2017年之后再去改善。但学生关注的就是2017年，市民关心的就是2017年，我们必须在2017年这个普选问题上拿出一个方案来。而那个北京的舆论呢是帮倒忙，像环球时报就发表文章啊，立是声色俱厉，说这个港府提出的这个一些让步啊，也说是要给港澳办写报告，说只不过是给学生一个台阶下，意思说学生连这个台阶都不下，太不识相，而且说这个学生呢战中没有出路，说这个北京方面一直在给港府帮倒忙，而港府本来就很为难了，夹在中间，说这个我觉得最大的障碍呢在北京方面。但是学生做得很好，就是什么呢？学生并不把矛头指向北京，指向这个习近平，他把矛头直接还是指向港府，指向梁振英，说这一点做得非常的技巧，他也给这个互相呢就是让脸部留了一些空间。
好，我们知道梁振英在这个对话前后发表一些言论哈，引起外界非常大的关注。那么其中一个最引起外界惊讶的这个说法，就是说他说如果让特首进行普选的话，那么香港收入低于14000港元的这些低收入阶层就会主导香港的政治，那么就无利于精英阶层的利益。这个话说得非常白，那么让大家非常惊讶。小农，你怎么看待他这个说法？你觉得是有意为之呢，还是说无意中间漏了这个天机？
我觉得是梁振英的真实水平的体现，但是很明显梁振英犯了一个重大的政治错误。这政治错误包括几层，第一层就是他实际上已经承认现在的特首选举方法没有广泛的民意代表性，是一小群人为了他们的利益在操纵选举，那不只等于证明学生的诉求是正当的，所以他这个话只要反着读就发现大问题了。第二点，他在挑拨香港不同社群的关系。一个被中央认为是爱港爱国爱党的特首居然在那里挑拨不同社会群体的关系，这样的做法属于政治不正确。第三点，他这个说法也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中华富人共和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说名义上所有的老百姓，包括香港的所有的收入14000，月收入14000港币以下的人都有权享有同等的政治权利。大陆人没有政治权利，那是共产党的专制。那么香港现在按照 这个香港的特区基本法，它是必须遵守联合国的公民和政治权利条约的。也就是说，香港的不管收入高低，那个不是判别他选举权的标准。所以他现在讲话既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也违反联合国的条约，就完全的错误。所以梁振英应该讲很快会被踢走了。
实际上呢，香港的民众如此要推这个普选，也是因为他们认为香港今天这个贫富差距跟这个小圈子政治和精英政治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梁振英这个话来说，反就读倒也真是说出了这个问题的关键所在。那么再听听高文先生的看法。
我觉得呢，梁振英呢真是一语道破天机啊。他恰恰说明了的话呢，这个香港的这个整个这个现状的话，他实际上把自己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一种那个境地下。但是我觉得更大的麻烦呢，是他给北京惹了麻烦。这个的话呢，让恰恰你要道出什么呢？道出的话呢，中国共产党现在搞的就是权贵资本主义，接了这个老底。在香港是这样子，在大陆也是这样子，这是大陆民众最不满意的。那么的话呢，这种再往下你再深入，你再那个抛一下呢，当年共产党呢打天下闹革命就是靠着穷人，上了台之后把穷人一脚给踢开。所以这件事情呢现在已经在大陆在发酵。我呢在网上呢找了一些这个一些网友的评论，很有意思。他们说梁书记是敢于讲真话的好同志，这条狼居然泄露党和国家的核心机密。不是说西方国家的选举是富人的游戏吗？现在怎么变成了穷人的游戏？梁书记这是高级黑，暗中告诉我们大陆13亿人无法拥有选票的真实原因。
好，再听听破空的看法。
对，这个梁振英说这个话可以说是啊，如果是放在西方社会啊，通了马窝蜂，会形成舆论风暴，会而且因此而这个马上下台。为什么？他犯的最大的错就是歧视，歧视在西方这个民主社会可是不得了的。有哪一个西方的政要或者市长或者州长敢出来说一个啊，这个选举如果是瞄准低收入啊，1800元低收入，那我就跟他们去谈话。意思说，就如果不是这个跟他们谈，我就不需要跟他们谈话，我就跟那个商界谈话就行了。这个在我们想象，《纽约时报》《华尔街时报》等等，马上是舆论风暴，这个人马上引咎辞职。但是梁振英居然在香港没事，但一方面固然说明香港是个东方社会，但另一方面来说，他完全是被北京撑住的，所以他根本不需要为这个语言去负责。另外一点，他这个语言啊会激起一个麻烦，后果在哪呢？战中现在是以学生为主，还有一些市民在后面支持，可以说他这个直接在挑唆穷人站出来。用香港1800美金，就是14000港币收入的有一半以下属于这个一半人处于这个水平以下，他就在挑唆另一半人出来吧，你们就出来战争吧，你们就出来反对我，反对共产党嘛。所以说他这个是一个将付出严重的政治后果。还有一点，就这也透露出啊香港不能普选的原因，一旦普选，梁振英这样的人立即被扔出垃圾桶，因为他根本就看不起穷人，他自己宣称代表了大资本家，穷人怎么会把票投给他呢？
好，还有一个梁振英的说法，也想听听高文今天的这个看法哈。我们知道，这个梁振英最近一段时间非常强硬的说，这个战中呢是外国势力所操纵的，而且他还说有证据显示这个战中是外国势力操纵，而且他还说他将在适当的时候公布这些证据。那么您怎么看这个进展？
这个呢，实际上呢，这是梁振英的不过是鹦鹉学舌了。实际上呢，香港文汇报呢在9月下旬呢已经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这个就是黄之锋的美国背景大起底，黄之锋是学民思潮的召集人。那么实际上呢，这种搞法呢实际上是共产党的一贯的手法，就是说栽赃陷害啊，抹黑，然后是嫁祸于人。那么在这个文章里面呢，他主要是讲的黄之锋呢讲了三个问题，就是美国人怎么样子栽培利用他。第一讲的话呢，跟他谈要给他提供到美国的奖学金。第二的话呢，就是请他们家人到这个澳门去旅游去。第三是给他们10万美元。但是呢，他这个是用网友爆料的方式，自己呢又真拿不出手。最后就说呢，但是由于这个真实的原因呢，我们这些东西呢没办法这个拿出材料来，就专门加了这么一句话。所以呢，这个情况就看出来了，这个美国驻香港 总领馆立刻发表声明否认这种说法。另外呢，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昨天我注意到也发表声明来否认这种指称。
好，陈晓东先生，我们知道现在这个战中啊，现在大家似乎陷入一个僵局，因为战中的人不退，那么中国这个政改呢也不改。那么我们知道有一个中国一个著名的学者叫做北京改革和发展研究会的理事邓玉文，那么他发表了一个意见，就是说现在陷入这个僵局呢，是因为双方都误读了对方哈，误判对方是怎么回事。那么你来跟我们分析一下，你是否赞成他的一些观点？
好，邓玉文的这个文章分析了学生和港英这个香港港府当局和北京当局的双方的刑事误判。那么首先他讲北京的第一个误判是以为香港老百姓是重实力的，就是给好处，
重实力轻民主，
对，
就是民主
或者没有价值，就是他们的价值观和大陆的人一样是市侩哲学，有好处就干。那么实际上呢，他说最后低估了香港的市民，特别是年轻一代，是在一种自由的公民教育中成长起来的。这样一代的年轻人，他们的价值观和西方社会的青年一代是一样的，他们有理想，有热情，所以呢，不是轻易的用经济口号可以诱骗或者售卖的。他的第二个说法就是，北京误判以为强压可以奏效。那么现在证明呢，这个其实强压这个反而引起了反弹了。第三个就是我们刚才谈到的所谓外国势。
对，
他讲的这三点我都同意。然后他后面对学生误判也有三个说法，说学生第一个误判是没有认清北京的当局的这个真相和实质，所以以为这个抗议就会让步的。那么我倒是不同意他的看法，我觉得其实学生们讲得很清楚，他们知道北京不会让步，他们多次有这个表态，但是他们要同时表现出来，我们不是功利主义的抗议，说能成功我们就抗议，不成功我们就撤回去。我们是要表达我们的这个价值观，我们的良知，我们的意愿，要让北京和这个港英这香港的这个特区政府知道说，这个我们这一代人不是顺从的一代，不是当奴才的一代。第二个误判就是说学生们呢，这个没有把香港事务看成是要放在北京的大局里去看，我觉得这个说法有点过于这个强加于人了。香港这一代年轻人是在他们自己的环境里生长起来的，他们没有经历过文化革命，也没有经历过洗脑，不需要军训，这个也没有共产党教科书，所以他们不会有北京式的思维，没有中国学生那一套势力的考虑。最后他讲的是这个第三个误判是说，这个北京把这个特首的任命看作是最后的牌捏在手里头，
实际上国家主权是一个国家主权问题，
是主权，但我认为这个说法不太准确，其实它不是个主权问题，是控制。就是北京很清楚的知道他必须控制香港，要有个听话的牌。
他原来是分配，我也
把这个说法现在把它上升到主权，好像变成一个很大的政治概念。其实无非就是一句话，这个人听不听话，我能不能捏在手里面。
那就是邓玉文可以说是各打50大板。那么我想听听另外几位嘉宾的看法，就是说这个现在这个现在这个战中啊陷入这个僵局哈，就是怎么化解，就是这个问题到底怎么办下一步。那么破空听听你的看法。
我先补充一下刚才那个邓玉文这个文章，我也仅仅是部分的赞同他的说法，他的两个判断是对的。他说北京误判香港，以为是香港人重实力，还有一个以为是家长心态可以压制，但是他有两个说法呢值得商榷。一个说法就是说北京呢这个认为这个所谓外国势力啊颜色革命，北京是假装那样认为而已。因为我还补充刚才那个我们现在提到这个梁振英的外国势力说法，其实现在是个全球化的社会，你要扯外国势力任何事情都扯得上。你比如中共的高官这个贪污到这把这个钱运到国外去，运到这个英属的维京群岛啊，运到这个建立科外公，这个后面有没有外国势力？没有外国人，你干得成这个洗钱吗？你可以到国外去洗钱吗？说这本来就外国势力。另外，梁振英现在出了丑闻，说澳大利亚公司啊跟他签了个约，并且给他塞给他这个650万美金，那这背后不是外国势力吗？另外，我们将来如果习近平被人整倒了，那也可以说有外国势力。他的女儿在哈佛大学读书，而且美国政府还派员保护。 这个不是外国势力吗？说这外国势力这个说法非常的牵强附会。另外呢，又回到这个，就他这里又提了个事，另外这里面还提了一点，说北京还担心啊，说香港如果有这个选举啊，就会内地就会有这样的诉求，民主诉求。实际上这个是一个不仅是北京方面这个一个暗示，而且很多一些学者都在这个分析，我认为这个分析是完全错误的。因为香港跟中国已经确定一国两制，大家都知道这个概念了。香港今天有的一切大陆都没有，很多东西没有，比如互联网的开放、新闻自由、司法独立、人们上街游行示威，是个示威之都，每年600多起，平均一天2起，这些东西中国内地并没有发生。还有每年大规模的纪念六四，18万人甚至20万人，中国内地也没有发生。就中国内地固然他们会追求他的权利，比如北京、上海，但是他绝不会因为跟香港构成因果关系。不能说香港这样做了，所以说我就要这样做，香港有这个互联网自由我就要有，没有因果关系。中国人一定会争取自己的权利，没有因果关系。说这个担心是多余的，把这个东西提得太重了之后，反而啊就妨碍了北京的让步。事实上北京对香港让步并不会对构成一个风潮。而且这个邓玉伟里面有一个关键的一个判断错误，就是说香港学生误判北京。我认为香港学生根本没有误判北京，他们就是因为忍无可忍，根本不相信北京，认为这是一个完全不可以接受的独裁，才起来抗争的。他们这个群众运动没有那么多的算计，也就谈不上误判。
我能补充一点吗？
请讲，高文静先生。
我不是很同意邓一民先生的这么一个看法。要说误判的话，首先是北京误判，而不是学生。北京从一开始就低估了香港人捍卫自己的这个尊严、捍卫基本权利、捍卫自己原有生活方式的这么一种决心。香港呢，这个人均收入早已经到了世界发达国家水平，但是一直没有呢这个基本的投票权。这个呢，这种内心的屈辱呢，恰恰是理解香港这次大规模抗争的一把钥匙。再一点呢，就是呢，香港人呢，他已经享受到了自由的社会、法治的社会，因此他不会轻易，他跟大陆不一样，他不会轻易放弃这种已经享受的这么一种权利。再一个呢，说到学生误判，我觉得学生一点没有误判，恰恰是政治上成熟的表现。他不提北京，他只提香港，那是一个策略。加上黄之锋这么一个中学生，他就提出这么一口号，叫做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普选。我觉得这不是幼稚，而是成熟。
好的，那么大家当然最关注的就是现在你这个战中的僵局如何化解。那么很多人对于去留学生的去留问题、战中的去留问题有很多的争论。那么陈小龙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有一个直觉，我觉得迄今为止全世界媒体的眼睛得紧紧地盯住战中本身了。但是我觉得北京的立场和梁振英的态度其实已经在造成一种新的转化，就是说现在香港年轻一代为主的这批人，他们不愿意再认同北京的这种专制，那么这种抗争可能正在转向一种新的模式。现在我们还看不出来苗头，但是有可能会转化成一种比较长期性的，用其他的不同的形式这个陆续的推进下去的，
就所谓的公民抗命，香港人提的。
公民抗命有时候还可以说是一个静态的说法，我的意思是个动态的，就他可能从战中可能撤出来了，但是别的活动开始了，然后连续不断一波又一波，从此香港不会再有过去的状态了。香港人民要自由。
好，再听听高文静先生意见。您觉得就是说，大家就有的人就是说，尤其是很多中国的学者，就是说，如果香港的战中者继续战中的话，他们的道义力量和他们的民意支持都会流失。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呢，香港呢，现在呢，确实像小明说的，这个抗争呢，有这个长期化的这么一种趋势，不会轻易结束。那么呢，实际上呢，当然这是个两难了。那么实际上呢，学生战中本身是学生手里面唯一的仅有的一个筹码，如果要是放弃的话，港府就根本不会理你了。但是另一方面呢，你长期战下去的话呢，必然呢又有民意的各方面的这个流失。我的想法是这样的，总的思路呢应该继续保持压力，但是具体的做法呢可以机动灵活，可以采取一种这个灵活多样的这种的方式，所谓撤而不退啊，学习毛的这个16字诀，敌进我退啊，跟那个港府打这个游击战，而且心里做好呢这个长期抗争的心理准备和那个物质准备， 只有这样子的话呢，而且呢是以这个保证自己、保护自己为最高的原则，以逸待劳，哎，把这些因素都考虑到里面去之后，形成这么一个总的思路和具体的策略，把这两个结合起来。
好，最后再请破空评论一下。我们知道最近从北京传出消息呢，中国内地哈已经警告这个娱乐界封杀挺战中的这个香港艺人。那么我想问一下，就是北京的做法反映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是不是明智？而且从效果来说又怎么样？请你跟我们分析一下。
原来中国有一首流行歌叫做《一个容易受伤的女人》。那么中国就好像政府啊，中国政府就好像一个容易受伤的女人，或者说一个容易受伤的弱人。是一个这个玻璃心，要网友说他是玻璃心，一戳就这个受伤就流血，这个艺人出来，甚至艺人都没有明确说的很明确的政治语言，就说警察暴力不可接受，或者说学生的诉求是合理的，他们就开始封杀啊，就是说不让人家不推荐这个影视作品不能够再发表，就这个政府啊，就是一点自信都没有，三个自信一个都没有，而且有三个不自信，就受到批评不自信，人家要民主不自信，还有人上街了他不自信。说这个政府反而暴露了他的弱点。另外现在虽然很多人在谈啊这个去和留的问题，但是香港最近的民意测验表明了，支持战中的人反而在上升了10多个百分点，而这个反对战中的人呢反而在下降，说现在是36%对32%，就表面上好像持平，说在这样的情况下，香港的民意是一边倒的，战中一定会持续下去，北京以这种非常弱势的弱者心态来对待香港了，我认为北京呢还会付出代价。
不过我们也不可避免的考虑到，就是刚才说的，比如说封杀艺人这种手段，实际上从经济利益上扼杀一些当地人的话，还是会我觉得造成一种心理威慑力。实际上有一些支持战中的早先表态的艺人已经表示不支持战中了，所以我想听听小农你的看法，你觉得北京当局要造成一种什么样的氛围？用这种封杀艺人的方式，你觉得效果怎么样？
我觉得它倒不是一种政策。而是一种报复。就是说不是说他去算计好了，我封杀这几百个艺人当中挑出几十个来，然后封杀张三有什么效果，李四什么效果，李四会做什么反应，我觉得他没那么细的分析。他就是一个心里不高兴，就刚才破空谈到的，心里很脆弱，受伤害了。说的白一点，就是这个现在领导人的面子下不来，所以就跟周小平一样。所以你们骂了周小平，那就打我的脸，所以我就得镇压。
好，
要压制。
最后还有一分钟时间，听听高文迪先生的分析。
我觉得呢，这个事情呢，就是还是应着那句话，他这个进这个香港艺人呢，可能能起到一定打压作用，但是最终呢，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因为为什么呢？这些香港艺人士的话呢，他本身的话呢，他跟学生都是一样，都是香港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理念，共同的一个利益，就是要捍卫自己的原有的生活方式。在这一点上的话，你打压他，那实际上是恰恰结果呢是适得其反。那么从共产党这个角度讲呢，他们历来就是这样做。相反呢，我倒觉得还是给这些艺人呢做了一个大大的广告。而像成龙这种人啊，拼命在这个过程中说自己爱国，然后给他做的话呢，共产党是给他做了一个反广告。
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陈小农先生、高文清先生和陈破空先生的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并且提出您的建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